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主啊，愿你今天此刻就更新我们的心意。
主啊，愿你今日在这个时刻就更新我们的心意，
使我们能够更像你，
使我们能够更加像你，
敞开我们的心来归向你，
敞开我们的心来到归向你，
打开我们的耳朵来聆听你的话，
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到聆听你的话。
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
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
做你要做成的工，
做你要所做成的工。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前两周我们新城发生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龙卷风，
前两周我们新城发生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龙卷风。
有一位母亲告诉我说，当早上五点钟的时候，
有个妈妈告诉我，她说当朝头早五点钟的时候，
她被那暴风雨的声音所惊醒，
她就被那些暴风雨的声音所惊醒，
然后就听到那个警报声，
然后她就听到个警报声，
她就起来，然后抱着她的孩子就到公寓的厕所，
然后她就抱着小蚊仔就去到那个公寓的厕所。
就那几分钟当中一片的漆黑里，她不能够做什么，
在那几分钟的一片的漆黑里面，他不能够做什么，
所以他就很不自觉的就开口向神祷告，
他就很不自觉的就 向神祷告，
他说主啊救我们，
主啊救我们。
向神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困难中的本能，
向神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困难中的本能，
但是这一种的本能有的时候会带给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
但是这种本能有时候会带给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以为祷告不过是在人在困难里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所做的一件事，
就是人在困难当中自己没办法的时候先做的一件工作，
因此祷告就成了宗教当中不可以缺少的一部分，
因此祷告就成为这个在宗教当中不可以缺少的一个部分，
因为宗教就是为解决人自己所不能解决而存在的，
因为宗教就是人能够解决自己所能够解决的问题，
但是圣经里面讲祷告却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圣经里面讲的祷告却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祷告学到一些的榜样，
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祷告当中学一些的榜样，
那么至少呢有七个耶稣祷告的榜样，
至少有七个耶稣祷告的榜样，
我想跟各位很快的提一下，
我想跟各位很快的提一下。
首先主耶稣他是常常清晨独自到旷野去做灵修的祷告，
首先耶稣基督他时常自己清晨到旷野独自的祷告，
那么这成了他一种生活的习惯，
这种成为他生活的一种习惯，
不是为了向神求什么，
不是为了向神求什么，
只不过是要亲近天父，
只不过是要亲近天父。
第二个我们发现到他在忙碌的时候他一个人退到旷野去做安息的祷告，
第二当他在忙碌的时候他一个人退到旷野去做安息的祷告，
许多人他看见耶稣能够医人的病，
很多人看到耶稣能够医人的病，
所以他们也来指望耶稣医治他们，
所以他来到耶稣那里指望耶稣能够医治他们。
在马可福音第六章那里说，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说，因为他们来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了。
所以耶稣他必须要退到旷野去安息。
所以耶稣他必须要退到旷野去安息。
第三，我们发现到他要做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候，整夜在那里寻求神的祷告。
第三，我发觉他如果要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他整夜在那里祷告。
好像他在选十二个门徒，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好似佢喺度选十二个门徒，呢件系一件重要嘅事情。
因为这关乎到以后整个教会的建立。
因为佢关乎到呢、这个系关乎到以后教会嘅建立。
第四个，我们发现到他曾经登山，形象改变，在荣耀中的祷告。
第四，我哋发现佢曾经登山变像，喺荣耀当中嘅祷告。
在那里有摩西跟以利亚显现与他同在，
在那时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显现与他同在。
那么这种荣耀的改变是在祷告当中发生的，
这种荣耀的改变是在祷告当中发现的。
第五个，我们发现他曾经让小孩子来到他面前，他就按手祝福为他们祷告。
第五，就是我们看到当小孩子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们为他们按手来到祝福来到祷告。
你每一天你的孩子上学以前，你有没有为他们祝福祷告？
你每一天在你的小孩子上学之前，你有没有为他按手祷告呢？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些祝福就临到你儿女的身上。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些祝福就临到你的儿女身上。
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在受难以前做恳切的征战祷告。
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在受难之前，他也在做恳切的祷告。
那时候他要被钉十字架，他在客西马尼园恳切的祷告，圣经上说他的汗珠如血滴血点滴在地上。
那阵时在马可福音记载，在这个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的汗珠就好像血点那样滴下来。
这不是一个一般人说好像生死存亡的祷告，
这个不是好像一般人说是生死存亡的祷告。
因为主耶稣他知道自己要复活，
因为主耶稣他知道自己要复活。
这是一种人性跟神性交战的祷告，
这种是一个人性和神性争战的祷告。
因为按照他的神性，他是不需要接受这一个十字架的折磨。
按照神性来讲，他是不需要接受这个十字架的折磨。
但是他在人性的里面，他必须要学会顺服天父的旨意。
但他在人性里面，他一定要学会顺服天父的旨意。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十字架上，他曾经为仇敌宽恕的祷告。
最后我们看到他在十字架上为了宽恕仇敌而做的祷告。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所以在祷告当中就得到饶恕人的能力，
在祷告当中就得到饶恕人的能力。
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祷告，我们就看到祷告是一种灵修的祷告。
所以在圣经当中看到祷告是一种灵修的祷告，
一种安息的祷告，
一种安息的祷告，
寻求神的祷告，
寻求神的祷告，
一种荣耀改变的祷告，
一种荣耀改变的祷告，
一种祝福别人的祷告，
一种祝福别人的祷告，
一种属灵征战的祷告，
一种属灵征战的祷告，
一种饶恕人的祷告，
一种饶恕人的祷告。
好像没有讲到说在苦难中怎么样求神保佑我，
好像没说到说在苦难中求神保佑我。
今天我就思想跟各位一同来思想一个祷告的题目，就是在安息当中的祷告。
我们今天同各位思想的就是一种在安息当中的祷告。
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15-16节，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五章16-17节，
15-16节，
15-16节，
路加福音第五章，
路加福音第五章。
如果你旁边有新来的朋友，请你帮他翻一下圣经，
还84页，
新约84页，
新约84页。
路加福音第五章15-16节，我来念。
路加福音第15章15-16节，
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这里讲到耶稣他在忙碌当中退到旷野去祷告。
这里讲到耶稣他在忙碌当中他退到旷野去祷告。
为何他在忙碌当中他要离开众人到旷野去呢？
为什么他在忙碌当中他要离开众人要到旷野去呢？
很显然他需要休息。
很显然他需要休息。
工作当然固然重要，休息也很重要。
工作固然重要，但系休息也系好紧要嘅。
不但是一个人身体需要休息，我们的心灵更需要休息。
唔单止一个人嘅身体需要休息，一个人嘅心灵更加需要休息。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时代，
我哋系生活喺一个非常忙碌嘅时代。
但基督徒比别人更加的忙碌，
但基督徒比别人更加忙碌，
因为我们不但有工作有家庭，我们还要忙教会的事。
我哋唔单止要忙家庭忙工作，仲要忙教会嘅事。
其实忙碌不见是一件不好的事，
其实忙碌并唔见得系一件唔好嘅事。
但问题在忙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平安，而变成了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愤怒或者是紧张。
但好多时候我哋喺忙碌当中，我哋就变成焦虑同埋紧张。
那我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图，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一下我们生活的情况。
我呢度有个简单嘅图可以帮助我哋理解一下呢个生活嘅情况。
基本上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家庭、工作与教会。
基本上我哋呢个家庭生活可以变成三部分，呢个
好像我们要
工作同埋教会。
我们要赚钱，我们就去工作。
好似话我哋要赚钱，我哋就去工作。
我们要得慰藉，我们就与家人在一起。
我哋要与家人喺埋一齐。
我们要认识神就到教堂去，
我哋要认识神，我哋就要去到教会。
这三个部分是独立的，互相不相干。
呢三个部分系独立嘅，系互不相干嘅。
因此，我们这个人也被分割成为三个部分。
因此，我哋呢个人亦被分割成为三部分。
早上我们起来去办公室，一进去就开始与人斗争。
朝头早起嚟，我哋一开始去到办公室就与人斗争，
然后拼命干，干到晚上精疲力竭的回家。
好似搏命嘅做到晚上筋疲力倦啦，就翻屋企啦。
回到家里面又开始与家里面的人斗争，
翻到屋企又同屋企人嘅斗争。
啊，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要做饭做菜，要剪草，要照顾孩子。
当然我哋仲有好多事情要做，要煮饭，要做煮餸，又要剪草，又要照顾细蚊仔。
那么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不相干。
我哋生活嘅每一部分与其他部分系唔相关嘅。
渐渐我们就学会了，在什么样子的部分中，我们就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慢慢我哋就学会啦，喺乜嘢嘅部分当中，我哋就担任乜嘢嘅角色。
因此，我们这个人就当作三个人来用。
因此，我哋呢个人就将佢分开三部分嚟用。
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紧张、烦躁、不安。
我哋嘅生活当中充满咗紧张、烦躁、不安。
我们不是不想减少活动。
我哋唔系唔想减少活动，
我常常在想，我们教会当中哪些活动是可以减少的？
我就时常喺度想，我哋教会当中有边啲活动系可以减少嘅咧？
我们有主日学，有主日崇拜，有诗班，有团契，有教会的祷告会，有分区的祷告会，有小组的聚会，周二的聚会，周五的聚会，我们还有同工会、长职会啊，还有周六团契，现在又有北福的福音聚会。
我哋有好多嘅团契，有好多嘅崇拜，有好多嘅好多唔同唔识各样嘅聚会。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像在开这个 buffet 店一样，
有阵时我哋好似喺度开自助餐店一样。
那么光是参加聚会，一个人就一个礼拜都参加不完。
光净系参加聚会啫，一个人参加就已经参加唔完啦。
有的人他比较怕去这个 buffet 店吃饭的，
有的人是很怕去这些自助餐店吃饭的，
因为他胃口很好，看到什么都想吃，结果吃了就是吃撑了，没有胃口了，胃口坏
结果呢他吃得太多呢就没胃口了。
同样的，我们家庭的生活节目也是忙不完的。
同样我们家庭的节目也是忙不完的
我们如果是双职的家庭，夫妻都要做事的话，那更是忙碌。
如果是双职的家庭呢，如果夫妻都是做事的呢，更加忙不过来了。
你的孩子到了八九岁开始，那你要学钢，要带他学钢琴，打足球，又要上这个数学课，要上那个课，还有各样的课，那你一天到晚就是开车子，就是忙得不得了，载他们。
这样你的小孩子如果到八九岁的时候，又要去学钢琴，又要很多很多的活动呢，咁样你又一日到黑就做司机接送佢哋。
我相信很多做父母都想过，到底哪一个项目可以减少？
我相信做父母嘅都谂过，到底边一个项目可以减少呢？
但是你草也不能不剪，饭也不能不做，孩子也不能够不学钢琴，也不能够不学数学，什么都要学，怎么办？
你想过了，你那些草又不能够不剪的，煮饭也不能够不煮的，很多事都是要做，但是没有时间用，怎么办呢？
我们再来看一处的经文，请大家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这一段，我们再来看一看。
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一段，我们再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
在新约第十五面，
在新约的第十五页，
第二十九节，这里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们得安息。
那这里还有一个图，让我们看到一个正确生活的一个范畴。
这里另外一个图给我们看到正确生活的范畴。
仍然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三个圈子三个部分，
仍然我们生活当中是三个圈子三个部分，
但所不同的就是三个圈子都是互相的连接在一起，
但所不同的就是三个圈子都是互相的连接在一起，
而是以耶稣基督做这三个圈子的中心，
而是以耶稣基督做这个三个圈的中心。
教会是我们的大家庭，
教会是我们的大家庭，
我们的家庭开放做聚会用，
我们的家庭开放做聚会用，
在工作当中我们跟基督徒互相的支持，
在工作当中与基督徒互相支持，
换句话说，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都表达我们信仰的真实性。
换一句话说，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表达生活的真实性，
不再是三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整合的全体，
不再是三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三个整合的团体。
哦，你说牧师啊，这听起来很好，但怎么做得到呢？
你会说牧师啊，这个听起来很好，但是怎样可以做得到呢？
前一阵子我们在教堂上这个孵化婚姻的生活课程，
前一阵我们在教会有这个活化生活的婚姻的过程。
那么学生们当中觉得最困难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学生们当中觉得最困难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夫妻两个要在一起天天祷告，
就夫妻两个要在一起日日祷告。
你到公司里面恐怕连谁是基督徒都不知道，
你去到公司里面恐怕连边个是基督徒都不知道。
我们怎么能够互相的帮助呢？
我们怎样可以互相帮助呢？
在教会里面大家聚在一起就忙着做这个做那个，
大家教会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忙着做这样做那样，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来交流，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来到交流，
大家都做得精疲力竭，
大家都做到筋疲力倦，
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神要我们进入他的安息，
神要我们进入他的安息。
这三个圈子当中有许多的箭头，
这三个圈子当中有很多的箭头，
这些箭头就代表着我们的祷告，
这个箭头就代表我们的祷告。
在神别人与自己之间，我们需要用祷告来连接在一起，
在神和人的中间，我们需要用祷告来支持。
主耶稣说，他说到我这里来，
主耶稣说来到我这里，
到我这里来你就得到安息，
来到我这里你就可以得到安息。
他的意思说，来我们来交流，我们来祷告，向我祷告。
他说我们来，你向我祷告。
什么是安息？
什么是安息呢？
安息不是休息，
安息不是休息。
许多时候我们躺在床上却不得安息，有没有？
很多时候我们躺在床上但却得不到安息。
哎呀，我们的脑袋在那里飞转啊，
我们的脑袋在那里飞转。
你有没有看过婴孩失眠？
你有没有看过婴孩失眠
啊？婴孩会不会因为烦恼太多，我扛过来扛过去都睡不着，会不会？
婴孩会不会说反过来覆过去都不能够睡着呢？会不会呢？
啊，十个月六个月的孩子，他哭哭哭完一翻身就睡着了。
他四个月或者六个月的 BB 仔，他一喊喊完就睡着了。
哦，主耶稣说这些事向婴孩就显明出来，
主耶稣说这些事向婴孩是显明出来，
因为他们有一个依靠的心，
因为他们有一个依靠的心，
所以他们能够享受安息啊，
所以他们能够享受安息。
安息是心里的平静，
安息就是心里的平静。
祷告就是让主耶稣来充满我们的心，
祷告就是让主耶稣来充满我们的心。
当主耶稣充满我们心的时候，就是安息啊。
当主耶稣来充满我们心的时候，就是安息啊。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来让他充满。
换句说话来讲，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他来充满呢？
或者说我们愿不愿意到主耶稣这里来，让我们自己投在他的怀里。
换句说话讲，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到投靠在他的怀里面呢？
以前对于肺结核这一种病是没有药医的。
以前对于肺结核这种的病是没有药医的，
医生只能够开两个处方。
医生只能够开两个处方，
第一就是多多休息，
第一就是多多休息，
第二就是躺在阳光底下，
第二就是瞓在阳光底下。
因为这个阳光有杀菌的作用，
因为这个阳光有杀菌的作用。
可能病人他不了解阳光怎么样作用，
可能病人他不了解阳光有什么作用，
但他只需要把自己放在阳光底下，
他只要将自己放在阳光底下
就得到医治，
就得到医治。
基督徒就是把自己放在神阳光之下的人。
基督徒就是将自己放在神阳光之下的人。
在他的里面，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
在他里面，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
前几天，我们有几位弟兄去帮忙这一些被 tornado 打到的家庭搬家。
前几日，我们有几位弟兄去帮助那些被龙卷风打到的。帮助他们搬家，
那么早上帮忙搬一家，下午又帮忙搬一家，
早上帮忙搬一家，下午也帮忙搬一家。
当然工作很辛苦，会难免心中有一些埋怨。
当然工作是非常的辛苦，难免心中有些怨言，
或者是搬到后来就不太有力气的那些家具也不特别去帮助 去小心的搬，就会稍微有一点破损，
所以个搬到最后可能不是挺够力了，所以呢就那些家具可能有些少的破损。
那么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心里面就有一个责备的声音。
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面有个责备的声音。
圣灵就说你失去了一个进入安息的机会。
圣灵就说你失去了一个进入安息的机会。
真的，我们一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急忙着搬东西。
真的，当我们去到那个家的时候，我们就急忙帮助来到搬屋。
我们根本忘记我们是在服侍神，
我们根本忘记了我们在服侍神，
所以我们跟搬家公司没有两样，
所以我们跟搬家公司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我们不过是替主人节省了一点钱而已，
我们只不过是替主人节省一点钱而已。
因为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这些东西上，
因为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这些东西上面，
我们并没有把我们工作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
我们并没有将工作的焦点放在神身上，
所以很快我们就变成筋疲力竭。
很快就我们就变成筋疲力竭。
圣灵提醒我，告诉我说你忘记和你的弟兄一起先向神祷告。
圣灵就提醒我，他说你忘记开始的时候就一起跟你弟兄一起向神祷告。
搬东西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做的，
搬嘢嘅事情人人都可以做嘅，
但是教导弟兄去依靠神，这是你的责任啊！
教导弟兄去依靠神，这个是你的责任。
我们若不祷告，我们是在替那些东西的主人搬东西。
我哋如果唔祷告，我哋就喺度替呢个主呢啲嘢嘅主人嚟到搬嘢。
但如果我们祷告，我们请耶稣来到我们心里，我们就是为主在搬东西。
如果我哋祷告将请主来到帮助我们，我们就是来到替主来到搬东
西。你看这两个的整个动机是差别何等的大，
你看这两个的动机的差别是何等的大。
我们可以在肉身非常的忙碌，但是我们在内心却进入主的安息中。
我们肉身可以非常的忙碌，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可以进入主的安息当中。
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态决定我们的行为。
所以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决定我们的行为。
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录像带，就是有一位叫做李前明弟兄从练功到破功。
可能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看到这个传真的带，叫做从练功到破功。
那么这一个李弟兄，他过去呢是一家公司的老板。
这个李弟兄他过去是一家公司的老板，
赚了很多的钱，就骄傲得不得了，
赚了很多的钱，所以非常的骄傲。
后来他练这个气功呢，练练结果走火入魔了，
结果他练气功他就走火入魔了。
以后他有机会他就信了主，
以后他有机会他就信了主。
信主之后这个人有180度非常大的转变，
信了主之后这个人有180度非常大的转变，
就是他变得谦卑起来，
他变成很谦卑了。
有一天他在教堂里面在做清洁的工作，
有一天他在教堂里面做一个清洁的工作，
他在厕所里面在洗地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改变，
他在厕所里面洗地的时候，他忽然之间感觉到自己的改变。
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公司的老板，骄傲得不得了，
他说我以前是公司的老板，非常的骄傲，
但现在我居然心甘情愿的来打扫厕所，
但是我现在居然心甘情愿的来到打扫厕所。
若不是上帝在我里面给我那个能力，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如果不是神的能力在我心里面改变我，我怎会有这样的能力呢？
所以他越想就越高兴，他就开始唱诗赞美主，
他越想就越高兴，他就在里面心里面唱，口里面就唱歌赞美神。
在那一刹那之间，他突然意识到为主洗厕所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在那时他忽然之间想到为主洗厕所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一边洗眼泪就流下来，
一边洗眼泪就流下来了。
你看到他是怎么样进入到神的安息中，
你就看到他怎样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
重要的事情不是如何得到主的安息，
重要的事情不是如何得到神的安息，
而是怎样到主的面前来，
而是怎样来到主的面前。
主耶稣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这样你们就必得到安息，你们的心里面必得享安息。
什么是轭？
什么是轭呢？
轭就是一个转成力量的工具，
轭就是一个转成力量的工具，
就是自己的作用力跟外界的反作用力交搏在一起的一个机关，
就是自己的作用力和外面的反作用力是交合在一起的一个机关。
一只牛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它必须靠一个轭才能够把这个力量使出来。
一个牛它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它必须用一个轭，然后才将它的力量用出来。
所以选择一个好的轭跟选择一头好的牛是一样的重要，
所以选择一个好的轭同埋一个好的牛是一样咁嘅重要。
一个好的轭必须是要用弹性的木头做的，
一个好的轭必须要有弹性的木头做的，
必须做成跟这个牛背上的骨头是相符合的形状，
必须要同牛的背上的骨头是相合的形状，
它能够使这个力量能够平均的能够转移在这个牛的牛背上，
所以它的力量就能够转移到在平均的转移到牛的背上。
这个轭不能够太细，要不然会折断，
这个轭不能够太幼，如果不是它会折断。
但这个轭也不能够太粗重，要不然牛就背不起来，背起来觉得难受，力气使不出来。
如果这个轭太重呢，又不能够放在牛身上，因为牛使不出它的力气来。
什么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轭？
什么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轭呢？
这个轭就是我们生活的态度，
这个轭就是我们生活的态度，
我们做事情的一种心态，
我们做事的一种的心态。
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如果做事的心态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
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做事的心态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了。
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
记得我小蚊仔还小的时候，
有一次他代表学校去参加这个 Spelling Bee 的比赛，就是英文这个拼字的比赛。
他有一次代表学校去参加那个串字。
他是一个认真的人，所以他就觉得他责任很重，他代表学校，他就心情很沉重。
所以他觉得他是一个责任很重的人，所以他就心情很沉重了。
但是我看那有一些孩子，他们觉得这个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就好像很高兴很快乐在那里。
但是有些小蚊仔觉得这件是一个好玩的事情，所以他们觉得很高兴很快乐。
因此那些很能够表达自己很轻松的人，他们的结果就不一样。
那些很能够轻松自己能够表达自己的，他们结果就不一样。
飞机啊，飞机上面有一种仪器非常的重要。
飞机上面有一种的仪器是非常的重要。
这种仪器叫做 Attitude Indicator， 就是一个飞机的态度仪。
这个就是讲到飞机的高度的那个仪器。
不是高度，不是 altitude， 是 attitude indicator。
attitude，就是那个态度的仪器。
机态仪。
机态仪。
那么为什么需要这个机态仪呢？
为什么需要这个机态仪呢？
因为这个飞机飞在空中的时候呢，四面都是云，你看不见任何参考坐标。
因为那个飞机飞在半空当中呢，四面都是云，你看不到的应参考的 坐标。
所以你不晓得你的飞机是向上飞、向下飞、向左飞还是向右飞。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飞机到底是向上飞还是向左飞还是向右飞。
所以这一个驾驶员他这个操纵杆呢，就要连在这一个机态仪上面。
所以这个机师的那个操纵杆呢，就要连在这个仪态机仪态上面。
那么这一个机态仪呢，它有一个像小飞机的一个图样的模型跟一个地平线在那里。
所以这个飞机呢，那个荧幕呢，就有这个仪器在那个上面表现出来了。
所以当这个飞机呢，这个机头向下呢，就表示这个飞机向下飞。
所以当这个机头向下呢，就表示这个飞机向下飞。
那么这个机态仪的飞机的机头向上，就表示这个飞机向上飞。
如果这个向上呢，就表示飞机向上飞了。
所以这个驾驶员呢，他只要看这个机态仪，他就知道他飞机在向上、向下、向左、向右飞。
所以这个机师只要留意着这个图表呢，他就知道这个飞机向上、向下，或者向左或者向右飞了。
一个好的教练，飞行的教练，在教这个学生飞行的时候，
一个好的机师教练呢，教这个学生飞的时候呢，
他会告诉这个学生说，你不要太注重外面的情况，你要注意这个机态仪啊。
他说给学生听，你不要太注重外面的情况，你要好留意这个机态仪。
所以当你在操纵这个操纵杆的时候，你不要用太大的力气去变化它。
所以当你用这个操纵杆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用太大的力气去操纵它。
你是非常温柔的、gentle 的，非常温柔、很 smooth、很平滑的操纵它，那么这个飞机就很平稳。
所以你只要很平滑的来到操纵它，这个飞机就很平稳了。
这个机态仪就代表这一个飞机是用什么样的态度飞行。
这个机态仪就表明这个飞机是用什么态度来到飞行的。
它也是把这个驾驶员跟飞机连在一起最重要的一个机关。
它也是将这个驾驶员和飞机连在一起最重要的仪器。
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个恶，就好像这一个 attitude indicator， 像一个机态仪一样。
我们生活当中的压就好像这个机态仪一样。
世界上加给我们的恶是非常沉重的。
世界加给我们的压力是很沉重的。
所以我们的心态变得很沉重。
所以我们心态变得很沉重。
你看到别人星期天也去加班，你不去加班就觉得老板好像要把我 fire 掉。
如果你看到人家各个礼拜日都去加班，而你不去加班，你或者觉得老板会将你炒鱿鱼了。
别人都往那个学区好的地方去搬，都住到那里，那如果我在这里的话，我好像就落伍了。
如果个个都搬去那些学区好的住宅区来到搬呢，而你不搬去，你觉得你自己好像落伍了。
哦，你的同事老李他又买了一辆新的车子，你开那个老爷车好像你就太寒酸了。
你看到你的同事这个老李他买了个新车，你开一个旧车，你就觉得你好落伍了。
啊，别人的孩子都是学这个学那个，那如果我的孩子不学的话，是不是他赶不上了？
第二啲人嘅细蚊仔，佢哋学呢样学嗰样，我细蚊仔唔去学咧，系咪会赶唔上咧？
别人的太太都去上学，是准备要再找一份工作，那么我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工作，太太不会做事的话，怎么办？
个个嘅人嘅太太都去揾工作，揾学嘢。而我太太冇去工作，咁样如果我一样嘢，我工作失去了，咁点办呢？
久而久之，我们的心态就变得非常的沉重，我们以为不跟别人一样就错了。
久而久之，我哋嘅心态就变得非常嘅沉重， 我们以为不同人一样，我们或者会错过一些机会了。
本来我们不想去做的事情，我们也勉强自己去做，于是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劳苦重担。
本来我们不想愿意去做的事情，我也要去做，这样变成我们的生活就很多劳苦，很多重担。
主耶稣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
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
换句话说，主耶稣说，我的使你的心态会变得非常的轻省。
主耶稣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会使你的心态变得很轻省。
真的，我们如果心里面有了主耶稣，住小房子也觉得很满足的。
没错，我们心里面如果有了主耶稣，住小房子也觉得很满足的。
如果主耶稣在你的心里面，就是你失去了工作你也不会害怕的。
如果主耶稣住在你心里面，你就算是失去工作你都不会害怕。
尽管我的孩子如果我没有钱送他去私立的大学，从他身他如果从我的身上能够学会了知足喜乐跟敬虔的心，那个比常春藤的名校更好啊。
啊，所以如果我小孩子没机会没，如果我没钱送我小孩子学这么多东西，就算我不入到我的小孩子入不到常春藤的大学，我都会觉得很满足。
如果他从我的身上学会了知足喜乐跟敬虔的心，
如果他从我身上学到知足喜乐的心情。
这一期的雅歌，我们教会的刊物有一篇文章是陈彩棠姐妹写的，叫做祖父生涯21载。
这一篇的雅歌有一篇文章是陈彩棠姊妹写的，她说祖父生涯21载。
他们以前都在我们教会，我跟他的先生石大坤是非常熟的。
他以前在我们教会，我和他先生石大坤是非常的熟的。
我们过去都在一起，一个同一个部队里面服役，然后我们到美国都是在一起念书。
同我们在军队里面，我们同在同一个部队里面服役，然后来到美国，我们在同一个学校。
那时候我们刚来的时候，都被邀请到陈彩棠家里去吃饭的。
当我们刚刚来到的时候，我们被邀请到陈彩棠姊妹去她家吃饭。
后来她知道我结婚，她就不请我了。
后来她知道我结婚，她就不请我了。
可是那个石大坤搞不清楚，她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结果他们就结婚了。
结果石大坤她不清楚，她一直去一直去，结果她们就结婚了。
那么他说，21年来我不是不想到外面去工作。
他说21年来我不想到去外面工作。
但是他说，上帝给我这一个命令，叫我能够做好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
他说神给我一个命令，叫我做好这个好的家庭主妇的工作。
真的，他这个轭终于变得非常的轻省。
没错，他的轭真的变得很轻省。
现在他的孩子敬虔爱主，
现在他小孩子敬虔爱主。
有许多的人因为他们的爱心的接待，使他们能够认识了主。
很多人因为他们爱心的接待，使他们认识了主。
他们的家成为一个蒙福的家，
他们的家成为一个蒙福的家。
弟兄姐妹，生活当中的劳苦不会减少的。
弟兄姊妹，生活当中的劳苦是不会减少的。
但是我们的心态可以改变，
但我们的心态可以改变。
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神祷告？
什么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
我们说，主啊，求你进到我的心里，做我的主，做我的王。
我们说，主啊，求你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
你来改变我的心态，你的轭来代替我的轭。
你来改变我的心态，你的轭代替我的轭。
我们就可以进入主的安息中，
我们就可以进入主的安息当中。
祷告就是打开我们的心，让主进来。
祷告就是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主进来，
让他来改变我们的心态，
让他来改变我们的心态。
他拿去我们的重担，
他拿去我们的重担，
让他的柔和跟谦卑来代替我们的粗糙跟骄傲，
让他的柔和和谦卑来到代替我们的粗糙和骄傲。
进入安息就是放下自己的轭来担主的轭。
进入安息就是放下自己的轭来到担负主的轭。
我们学习主的样式，我们来负主的轭，就是进入他的安息。
学习主的安息就是来到担负他的轭，进入他的安息。
下一个礼拜我能不能够请求你们一件事情？
下个礼拜我可不可以请求你们一件事呢？
好不好？你学的每一天的早上，你起来的第一件事情，
好不好？你每一日的朝早，你起来的第一件事，
请你记住，每一天早上你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神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你每日起身第一件事就是向主做一个这样的祷告。
你说主啊，求你让我今天能够进入你的安息。
你说主啊，求你让我今天能够进入你的安息。
求你来帮助我负你的恶。
求你来帮助我来到负你的恶。
求你现在就改变我的心态来面对今天的生活。
求你现在就改变我的心态来到面对今天的生活。
好不好？你试试看做这样一个祷告。
好不好？你试试看做一个这样的祷告。
每天早上你开始来第一件事情起来就是做这样的祷告。
每一日第一件事你就做这件事。
主啊，求你让我今天进入你的安息。
主啊，求你今天让我进入你的安息。
让我负你的恶。
让我负你的恶。
让你来改变我的心态面对今天。
让你改变我的心态能够面对今天。
你看看神会不会帮助你。
你看看神会不会帮助你。
龙卷风已经过去了。
龙卷风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还会有其他的龙卷风来到。
但我们的生活当中仍然有其他的龙卷风会来到了。
如果你常常练习在主的安息中祷告。
如果你时常安息在主的安息当中祷告。
当那些龙卷风来到的时候，你就说我不怕你，因为我已经在主的安息中。
所以当龙卷风来到的时候，你说我不怕你，因为我已经安息在主的里面了。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你说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
主啊，你说过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们被这个世界上许多的压力压得透不过气来。
我们是被这个世界很多的压力压到透不过气来。
主啊，我们要回到你面前，让你来充满我们的心。
主啊，我们要来到你，回到你面前，让你充满我们的心。
因为你进来就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态。
因为你一进来，你就会改变我们的心态。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就有一个温柔谦卑，有一个像你的样式。
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有你的温柔谦卑，同埋表现出你的样式。
主啊，你来做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生命改变了。
主啊，你来做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听到这道的人。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听这个道的人。
让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就开始去实践，让你每一天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主啊，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礼拜开始能够去实现每一日，让你做我们的主。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